结果你就能进他的党了。你知道有一个第一个到英国去，从开西就被派遣出去的传教士，在印度。你知道他从小了，他就6岁都不到，他就开始祷告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就祷告，他就有一次呢，有一次他就祷告，他说神啊，我求你给我一个眼睛啊，那个眼珠是聋也是。他在那祷告，结果呢，神没有听他的祷告。所以他就很纳闷，他不知道为什么神没有听他祷告。但是你知道，父母告诉他说，神不听他祷告一定有原因的。那么一直等到后来到了印度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在印度人中间，他才发现，因为他们中间一个人，所以他说：“现在我明白过来，为什么神当初没有听我的祷告？6岁的时候祷告神里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小孩子那么小的时候，他就能够从主那里，就能够和神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。虽然他不懂得很多很多的大道理，我想我曾经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女儿她10岁的时候，她那个时候很单纯，她只知道每天读一点点圣经，也没有很大的道理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的祖父生日的时候，他要送一个金笔给他的祖父。那么结果呢？他哥哥看见，他哥哥希望说能送金笔，他怎么样都不肯。但是最后呢，等到送礼物那一天呢，结果是他哥哥送的金笔，而不是他换了别的东西。后来他妈妈就问他：“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发生了呢？”他后来就告诉他妈妈说：“他说起头的时候，我哥哥向我要金笔，我不要给他，我说不。他说我一直说不要，一直说不要。”他很奇怪，到了一个鼻子，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的胃啊就在我里面说话，一直说，说到一个地步，我就哭起来了，所以我就把我的鼻就给了我哥哥。弟兄姊妹，他不会告诉我，我说恩高在里面教训他，从来不懂人的话，他也从来不知道说圣灵在里面追求他，他不会说，他也从来不懂得说你应该折戟背起十字架，你应该把心灵舍掉来跟随，他也不懂这句话。知道一件事，就是说我的胃里在说话，说到一个地步我哭了，所以我就把我的笔给了我的哥哥。弟兄姊妹，一个10岁的女孩子，今天你不要给她很多很多神学的名字、圣经的名字，这对她没有帮助的。但是你给她她爱的环境，你告诉她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虽然她不懂，但是因为她已经得救了，你看见圣灵在她里面说话，她有个胃在她里面说话。她10岁的时候就能够经历一个经历，是个真实的经历。她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，她不会用最好的神学名词，不会用圣经的名词，但她有一个真实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要让孩子们和我们的主有一个活的关系。我们还记得那个穆勒弟兄有一次，不是刚好到一个人家里做客，有一个小孩子，又是小是个小女孩子，那么看见穆勒来了，因为听说穆勒很会祷告，所以他跟穆勒说：“穆勒你好不好，替我祷告，希望我能神呢能给我一个活的荣献出来吧。”那穆勒说：“好吧，我给他来祷告吧。”所以穆勒就老的跟小的人跪在那里，然后这个老弟兄就祷告说：“神啊，这里有一个小女孩子，她要一个容献球，而且她说她要花的容献球，那这个字我办不到，求你给她。”那么好了，到起来以后呢，那么穆勒就回家了。穆勒就回家，第二次来见到他的时候，第一句话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说：“哎，你谁有没有经历祷告？有没有得到那个花的荣献球？”他不是这样说。那穆勒第一句话就说：“你那个花的荣献球好玩还是不好玩？你看他很有把握，你看见吗？”结果果然呢，那个小女孩子祷告了没有几天，哎，结果神给她花的荣献球。为什么给她花的荣献球？他们家里是开百货店的，就刚好一些荣献卖不掉，他爸爸说：“反正就是什么拿回家好了。”结果刚好是花荣献球的那些荣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神就听了他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需要给孩子的知识是这样活的知识。等到生他来的时候，他知道怎么对付神；等到难处来的时候，他怎么依靠神；等到没有人，他到了手术室，没有父母能跟着他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以为你能随时随地跟着他吗？你跟不了他。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他有一个活的经历与神之间， 你们要活得着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它发生在草中像七里行的流程。你看见神是用福来浇灌他们，神也是用圣灵来浇灌他们，那叫他们和神之间有一种情。虽然道理是很少很少，但是你看见吗？神能够这样的得到他们。那么第三点，从小的时候应该教导他们对不对？那就是约伯给我们看见，约伯通知他们，已经告诉他们，就是说他们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他们也许会碰到罪恶无人。所以因此从小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要带领我们的孩子无论如何对罪要有很警很敏锐的感觉，不可以撒谎，不可以贪心。凡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从小就要让他做一个会认罪的人。当他犯了错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应该带他到一个房间里，你要许多时候你一面告诉他，一面你是得罪的人，另一面你也得罪了天上的父。你得罪的人你要向他认罪，你得罪天上的父，你现在要求主用宝血来洗净你。从小一定要叫他做一个会认罪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叫做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。你要把他当作得救，你要把他当作将来得胜的，你怎么走你也希望他怎么走。但有一件事我要请劝你去做，千万不要给他太多先进的知识，不要讲与基督同定时，他真的不懂的，你不要给他启示录，他根本也不会懂，你也不要给他对这个是雅各，他都不会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要给他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。所以如果可能的话，不要逼他，如果他能够一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，那是最好的。如果他能这样读最好，一天三章旧约一章新约，你告诉他说一年呢就可以读完一遍，然后读完一遍呢我就送你一只手表，那明年再送你一部小单车，尽量鼓励他。因为我们知道小孩子的记忆力还是最好最好的，所以有的人让孩子生下来六多年让他背唐诗三百首，其实他根本不懂唐诗三百首什么意思，但是呢以后他大了以后他就得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就是趁着他们年幼的时候鼓励他们，不要给他们不要给他们压力，叫他们一定要怎样读圣经，要怎样。所以有一个小孩子问他妈妈，他说我到什么时候可以不读圣经，他是十八岁，到十八岁那一天他拿了三本圣经到后花园全部把它烧掉了。因为妈妈说十八岁以后不要再读圣经，做礼拜有时间，做礼拜有的时候每天爸爸去打麻将去，结果花钱让孩子上礼拜堂，他实际上并还希望孩子们上礼拜堂。所以这是天下的父母亲，然后呢，然后这个孩子们呢就到了礼拜堂去，到了礼拜堂听一些圣经，然后呢就溜出去玩了，回家可以告诉爸爸说你看这个讲到了讲什么，因为哪一圣经现在可以教他。所以从小找孩子就做这样的训练。所以因此你看见了，不要强迫，要勉励，要鼓励他。那么最后我想有一点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趁着他年幼的时候我们能给他们帮助。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提摩太有一个外祖母，提摩太还有一个母亲，他的信心呢本来是在外祖母的里面，也在他母亲的里面，现在呢跑到了什么提摩太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最好最好的一个例子。本来这个信心在我们的里面，结果呢因着我们按着主的教训来教导他的缘故，结果那个信心就跑到提摩太的里面去。当时如此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，是谁教导他圣经的？那弟兄姊妹，一定是他的外祖母和他的祖母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是按照主的教训来管教孩子的话，那么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要叫他从小就能够明白圣经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要记得，我的阅读很烂，我觉得带着今天的儿童们带着孩子们，我觉得许多时候这个教材很重要， 让这警官人员去把很多大人大礼放在小孩子，你就不需要。我觉得小朋友最简最需要最需要的是懂得自尊，你给他自尊就够了，把事实记住就好了。创世纪的那些事实故事，能把所有新旧约故事能记住就可以。所以对小朋友来讲，他所需要知道的是圣经中的事实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所需要的是所有圣经里面救恩的经节。那么这个时候做父母的要把所有这些经节把它找来。
所以我再说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我觉得在儿童聚会里面也好，在一般里面也好，只要给他这些事实，圣经里的事实，再给他一些救恩经节就可以了，其他不必再多给。你再给就变成先期的知识，将来反而是他成长的障碍，因为他太多头脑的东西他没有经历过，他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缥缈，他听多了根本对他不产生任何的果效。所以呢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想就很清楚。那么今天在儿童聚会里面，或者说在父母教导他们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性格。怎么样是一个谦卑的人？怎么样做一个温柔的人？那么怎么样能够走第二里路？那弟兄姊妹，今天学校的教导不是这样，但是你一定要按照主的教训来教导他们，应该怎么样的反应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觉得这个性格上的培养是最重要的。那么这些性格上的培养乃是照着圣经里面的话，你可以从圣经里面不同的人物，你看但以理是很勇敢的，比方说你看约瑟，他是没有罪，是无可指责的，他怎么样他都不肯犯罪。你讲那段故事不要讲太长，不要讲预表，这个他听不懂。但是如果你告诉他说，这个约瑟他是怎样的抵挡罪，一直到坐牢的地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印象很深很深。你跟他讲但以理三个朋友的故事，这代表勇敢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找到一个殷勤的例子，你可以找斯蒂玛的例子，可以找很多很多例子。那么这些例子，你不要给他讲预表啊，讲大道理，这个他听不进去。你告诉他说，你看看，这个像斯蒂玛，那么他是管饭的，但你不要小看你是管饭的。将来你看见吗？神使用他，他能成为第一个寻道者。弟兄姊妹，你不知不觉就把一些价值观给他了。你给他看见说，寻道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你敢不敢这样教导他？你敢不敢根据主的心意来教导他？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，主在这里就借着这样的，就借着我们这样按着主的教训，还有呢按着主的警戒，我们来养育他们。那这样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养育他们，那这样我们就尽了主所托付给我们的。那慢慢的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我们的孩子在主的恩典中能够就像一根箭一样。那当然这里有危机，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箭几乎断掉，特别孩子们经过一段成长的不同的阶段的时候，非常的危险，有很多很多的试探，那几乎这根箭要断掉。那经过许多的祷告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因着我们是带到的人，所以你看见他们蒙了保守，有的孩子几乎被罪裸去，有的时候几乎被世界裸去了，那最后你看见他们蒙了主的保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些箭都成全的时候，那箭袋充满的人就变是有福。现在每一根箭都是神手里的箭，也是我们手里的箭。我们手里的箭叫我们得到安慰，是神手里的箭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能用他们，当你看见神能用他们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结果就借着这些能够得着，能够射中敌人心。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，凡是不肯用杖来管教自己儿女的，他说我祷告巴不得神不叫这些儿女成为他父母的杖。你明白吗？ 今天儿女不成才，因为我们不肯用家，结果这些儿女们就变成像管教的光一样。这根剑，弟兄姊妹，可以刺透敌人心，也可以刺透父母的心。现在问题是，我们愿不愿意靠着主的恩典，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面对他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能活吗？唯有除了耶和华，除了像刚才除了这个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承认，在建造家室这件事情上，我们是愚昧的，我们不是智慧，没有智慧。但是感谢主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要叫他安然居家，我们能安息在主的怀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工作是一个艰巨的工程，是需要一生的。等到我们头发冰白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你就看见这些剑就被神雕刻成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发现一件事，我们是和儿女一同长大的，儿女受了管教，到了最后你看见我们也受了神的成全，我们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一面我们成全了我们的儿女，一面我们也成全了我们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，至少我个人所领会的，今天我们要怎样的做父母，怎样的叫神的心那种感觉。我们低头就是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为着今天晚上的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，我们求你这些话不让仇敌偷取，若是你认为何用，就求你用你的圣膏就涂抹在这些话的上面。虽然这些话听起来十分的艰难，但是感谢你所亲爱的必让他安然居家。我们的主，不是我们建造家，是你建造房屋。所以我们的主为了这个缘故，叫我们能安息在